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要晚上我们能再一次，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一同聚在你自己的跟前。主，我们知道当我们奉你名聚集的时候，你就在我们当中。主，我们感谢你，你是说话的神，你也是说话的神。当我们一同聚在你跟前的时候，我们求主分别底下这段时间来单单归给你自己。主啊，也让我们的耳能够向你开通，我们的心也向你敞开。主啊，当我们借着你的话语一同彼此有交通的时候，主啊，我们所听见的不是人的声音，乃是你自己的声音。主啊，你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就在这个时候，主啊，你将应时的供应赏给你自己的儿女。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不论是说的，不论是听的，都能够在恩高的底下。主啊，我们借着彼此的交通，一同在你面前得建立。主啊，愿你自己保守祝福底下时间，你在我们当中得着你当得的荣耀，你的儿女在你面前得着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恩典。主，我们将底下时间恭敬托在主的手中，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一同来交通小先知书里面的那鸿书哈。我们一同交通那鸿书，如果可以的话，我们请弟兄姊妹大家一同翻到那鸿书。我们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先读一点的经文。那鸿书只有三章蛮短的一卷先知书不过在这三章里面呢，我们挑几节的经文，我们一起先熟悉一下。我们请大家先翻到那鸿书第一章，我们就先开始读第一节到第三节。那鸿书一章一到三节，我这边就开始哈。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那鸿所得的末世。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耶和华施暴大有愤怒，向他的仇敌施暴，向他的敌人施暴，向他的仇敌怀怒。耶和华不轻易发怒，大有能力，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他趁旋风和暴风而来，云彩为他脚下的尘土。好，同一章我们再读第七节。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宝藏，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那我们同一章我们再读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尼尼微虽然势力充足，人数繁多，也被剪除归于无有。犹大，我虽使你受苦，却不再使你受苦。好，我们请大家再翻到第二章，我们就先读第一节和第二节。尼尼微啊，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你要看守宝藏，谨防道路，使腰强壮，大大勉励。耶和华复兴雅各的荣华，好像以色列的荣华一样，因为使地空虚的已经使雅各和以色列空虚，将他们的葡萄枝毁坏了。我们同一章我们再读十三节。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必将你的车辆焚烧成烟，刀剑也必吞灭你的少壮狮子。我必从地上除灭你所撕碎的，你使者的声音必不再听见。好，那我们再翻到第三章，我们先读第一节。祸哉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我们读第五节。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我必揭起你的衣襟，蒙在你脸上，使万国看见你的赤体，使列邦观看你的丑陋。好，我们最后读十八、十九节。亚述王啊，你的牧人睡觉，你的贵胄安歇，你的人民散在山间，无人招聚。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 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好，我们读经就先读这么多哈。我们知道这个纳鸿书啊，是先知纳鸿所写的啊，因为在纳鸿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说，论尼尼微的末世，是伊勒哥斯人纳鸿所得的末世哈。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个作者纳鸿是先知，那这个纳鸿这个名字啊，他本身有他自己的意思啊。这个纳鸿这个意思呢，就是同情或者是安慰，或者是受安慰的啊。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对这个先知纳鸿他的背景呢，他的出身，我们并不是特别的清楚，好像没有太多的记载。那唯一我们所看见的，只知道他是伊勒哥斯人啊，伊勒哥斯是一个地方，可是就是这个地方是在哪里呢？那对不起，那这个伊勒哥斯到底在哪里呢？在很多的读经的这些学者啊，他们好像虽然说有做了许许多多的研究考察哈，不过在这个地点上面呢，仍然不是很能够确定。有人说可能是在加利利一带的地方，这个也不是很有把握哈。那不论怎么样我们知道这个纳鸿呢是先知，是神兴起在南国传讲信息作为他出口的神的仆人哈。那在这个纳鸿啊，跟他同时为神所用的先知呢，有哈巴谷跟耶利米也许也包括了西番雅。那这个纳鸿他这个传讲福音，这个他的传讲信息啊，他的执事的时期呢，到底是在哪里呢？好像我们在刚开始的时候啊，先知书里面也没有特别明确的说明。有的先知书啊，如果弟兄姊妹读的话，比如说像阿摩斯书哈，那很多时候呢，会一开始的时候就会提到这个先知他传讲预言的时间，通常是用指出来是哪一个王在位的时候啊，比如说像阿摩斯，他就讲的说是南国是乌西亚王，那北国呢是这耶罗波安二世哈。那所以这样子给我们在时间里面好像找到的一个定点。不过在这个纳鸿书里面呢，在这个点上面我们没有任何的提供任何的资料哈，所以我们不太清楚这个从字面上来看呢，不是特别的清楚纳鸿他服侍的时期。不过呢，在如果我们读过纳鸿书本文的话呢，弟兄姊妹，我们可能可以从其中找到两个线索哈。第一个是在第三章的第八节到第十节啊，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那在第三章第八节到第十节呢，这边讲到有一个地名叫做挪亚门哈。他说第八节里面讲说，你岂比挪亚门强呢？挪亚门坐落在众河之间，周围有水，海做他的壕沟，又做他的城墙。好，那第十节讲说，但他被迁移被掳去，他的婴孩在各市口也被摔死，人为他的尊贵人撵阄，他所有的大人都被链子锁着。这个挪亚门呢这边所指的乃是当时埃及的首都啊。那这个呢，在历史里面看见挪亚门被毁呢，乃是在主前663年的时候啊，这是历史上面记载所让我们所看见的。那所以我们看见呢，当纳鸿在写纳鸿书的时候呢，这个挪亚门已经被毁了啊。那这是是一个事实，所以纳鸿在一边提及。那所以这个时间呢是663年，主前663。那当这个纳鸿呢在发预言的时候呢，他针对的对象乃是尼尼微城。那尼尼微呢是一直到主前612年才整个倾倒被毁坏哈。所以我们看见这从期间呢，这纳鸿所传讲预言的时间呢，大概是在主前663年到612年之间。这个时间可能这个时间算是蛮大的一个间隔哈，大概接近50年左右的时间，都有可能是纳鸿服侍的 这个传讲信息的时间。那不过呢，在这个点上面呢，如果我们看见是主前663年到612年的话呢，相对来讲呢，那时候北国以及以色列已经被灭，南国那时候在这段时间做王的呢，有马拿西，有亚门跟约西亚，所以纳洪的服事可能是在这个三个王做王期间。那这个有读经的人呢，特别在一个点上面呢，看见一个点，我想这边也和弟兄姊妹交通做一个参考哈。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马拿西啊，这个我们的这个读经的这个弟兄特别提到说呢，这个纳洪的服事可能是在马拿西做王后期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马拿西啊是这个南国所有犹大国里面的列王，所有列王里面最邪恶的一个啊，他是引进了所有各样的偶像的敬拜，甚至把那个偶像啊都搬到神的殿的那个外院里面设立哈，他把整个全国都带离开了神，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在神看眼中看为邪恶的一个君王。那后来呢，因着这样子呢，神就差遣了他的仆人去警告他跟他的百姓，我们再从那个列王记下21章可以看见。可是这个马拿西啊，他不愿意听从神借着他仆人向他所说的话，所以呢到最后神就许可他就被掳他被亚述被掳，然后被带到巴比伦去。但感谢主，当在历代志下33章里面所记载的哈，当马拿西被掳之后呢，他在主的跟前有一个深深的一个悔改，他在神的跟前谦卑，那他在神的有一个呼求，那因着这样子呢，神使得他能够在他当时所处的这样子的捆绑之中呢，能够得到释放。后来他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回到他耶路撒冷之后呢，他就除掉了所有的偶像，再恢复了圣殿里面的敬拜。那可是很可惜的，在那个时候呢，是有一个复兴，不过百姓呢仍然在那个丘坛上面敬拜，不过他们敬拜对象是指的耶和华哈。那我们看见这马拿西，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一件事情。马拿西这么一个邪恶的王，可是呢在那个时候呢神在借着环境在他里面做一个工作，使得他在神的跟前有一个回转，有一个悔改。后来他回到这个犹大国之后呢，就犹大国仍然是处在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哈。在当时不论是马拿西或者是当时在犹大国的百姓呢，他里面都有一个深深的惧怕因为这个随时他们担心呢，随时这个亚述帝国呢又会再来入侵所以在这个惧怕，在这个不安的里面呢，所以我们的弟兄在这个点上面，他觉得说可能在这个时候神就兴起了纳洪在那边说安慰的话语。我们知道纳洪的名字就是安慰的意思那这个他要盼望他这个他神所爱的百姓呢，在处在这一个惶惶不安的情况里面呢，因着主的话语，因着神仆人的信息呢，心里面能够得着安慰，能够得着鼓励。那纳洪啊，他这个信息哈，关乎到这一卷书的信息，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我们刚刚读过的，我们稍微再看一下啊。这边讲说呢，纳洪的信息啊，乃是从神的负担而来。第一章第一节这么说，论尼尼微的末世，就是伊勒哥斯人纳洪所得的末世这边有这一句，这一节的经文里面有提到末世这个字提到两次一个是尼尼微的末世，一个是纳洪所得的末世。其实在原文里面呢，这个末世这两个字是不一样的字第一个这个尼尼微的末世呢在原文里面呢实际上是讲到负担如果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许可以这样子翻哈，论尼尼微的负担。那第二个末世呢，里面讲的呢乃是 vision， 是看见或者是异象，或者讲的，如果我们这样讲的话呢，就是纳洪所得的异象。好，所以我们看见呢，第一个是出自于关乎到尼尼微的负担，就是神对着尼尼微城，它里面有一个沉重的负担。那因着这负担，是纳洪灵里面的眼睛得开。 他在灵里面看见了神的负担，就成为他的意象。因着负担，因着意象里面得着的负担，使得纳鸿能够在这边传讲神的信息。我想这是先知说预言的原则，这负担必须是从神而来，必须是在先知灵里面的看见，而把这个他借着神借着他的先知他的仆人呢，成为他的出口，把这个负担传递出来。那我们看一下这个纳鸿他写作的对象啊，或者说可能分成两面啊。第一个是讲他预言的对象，那预言我们看见他预言所攻击的对象呢，乃是指的尼尼微城啊。那可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预言的对象，这卷书呢也是给犹太人读的所以呢我们看见呢一方面是对着尼尼微城神仇敌的审判，另外一方面呢是向着神百姓犹大国的一个安慰啊。所以我们看见就是神对神百姓的两面的安慰啊，这个一方面是除去神仇敌的神百姓的仇敌，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待会儿看的话呢，神说他自己要成为所有投靠他人的保障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是两方面的安慰啊，一方面外面的压力要被解除，另外一方面呢在里面呢，神自己向着他的百姓说呢，你们可以来投靠我啊。好，那我们看见这是写作那个关乎到这个预言的对象跟写作的对象。那读经的人呢常常鼓励很多都鼓励我们要把纳鸿书跟那个约拿书摆在一起看啊。那因为呢我们知道啊，实际上有人这么说啊，这个纳鸿书啊好像是约拿书的一个延续啊。如果这个我们说有上下两集啊，约拿书是上集，那纳鸿是下集啊，好像纳鸿是一个约拿书的一个补足。因为呢这两个先知他们预言所攻击的对象呢都是尼尼微城。好，如果弟兄姊妹读过这个约拿书的话，我们对这个点上面可能都有点印象啊。那我们知道在约拿时期的尼尼微城呢，那时候是已经是我们知道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在约拿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一个刚刚兴起的一个世界的一个霸主啊。那而且在约拿书里面呢，里面的描述让我们看见尼尼微是一个大城它面积很大它要这个需要走三日的路程，不仅仅是面积大呢，它人口也众多在那个时候呢，这个不能分辨左右手的孩童啊就有12多万人，所以整城的人口呢可能几十万五六十万几十万人。那不仅仅是地大人多，而且它是非常的邪恶这个亚述是非常的残暴，在约拿书里面讲到说呢，他们的恶已经达到神的面前，引起神的注意。那在约拿的服事，我们可能仍然有印象，约拿被打发到尼尼微去传讲神所给他的信息。那感谢主尼尼微城呢，他们全程听见了这个神即将要来的审判他们就从大到小当时的君王呢到一般的百姓呢，他们就全程就披麻蒙灰悔改离弃恶道。那因此呢，神在他的大怜悯之中呢，因着他们的悔改就不降所说的灾哈。这是在约拿那个时候，当神的信息借着约拿传讲到尼尼微的时候，尼尼微人的反应。那可是当我们来到纳鸿时期的尼尼微呢，这个离大概约拿的服事大概又过了100多年啊。那很可惜的，这个尼尼微人他们的悔改到了他们已经忘记了神当初向他们所施的怜悯所以他们现在又回到他们的强暴罪恶又变成了相当的骄傲跟自大啊。他们开始相信自己自己的能力，他们高抬自己他们到一个地步呢，甚至敢向神挑战啊，他们与神为敌。我们知道列王记里面记载，当亚述啊灭了北国之后，在西西家作王的年间呢，他就进犯到犹大啊，他就攻陷了 犹大里面的坚固城，并且呢他们围困耶路撒冷。他们狂妄到一个地步啊，不仅向神挑战，他们还认为自己比神更强哈。那我这边读一点的经文，让我们弟兄姊妹啊，我们对这个点上面能够稍稍的有一些的领会哈。这个在列王记下第18章19节这么说哈，那时候这边是这么讲，我读一下。拉伯沙基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亚述大王如此说，你所倚靠的有什么可依赖的呢？啊，这个拉伯沙基啊，是当时亚述军队的将军元帅啊，他们围困耶路撒冷城，然后他们指着耶路撒冷这么说哈。那并且在30节这边讲的说，拉伯沙基继续说，也不要听西西家使你们倚靠耶和华，说耶和华必要拯救我们，这城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好，那在35节他这么说，这些国的神有谁曾叫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和华？可以，弟兄姊妹可以，现在应该可以听到哈。35节讲说，这些国的神有谁曾救自己的国脱离我的手呢？难道耶和华能救耶路撒冷脱离我的手吗？
这里不是吗？
我们看见了当时的亚述帝国在后期的亚述帝国，他们变得非常的狂妄自大哈，他们与神为敌，所以在那个时候，纳洪的信息是讲到尼尼微将要被毁灭，可是这个是非常非常一个强烈的预言哈，因为在那个时候呢，那个尼尼微啊对自己是非常非常的有自信有把握，在那个时候啊，尼尼微城的墙啊，说有大概有100尺哈，大概30多公尺这么高，那并且城的那个周围呢有60英里，那墙的宽度啊，这个墙的宽度上面能够让3辆的马车一同并行，那并且呢有超过1200多个的城楼哈，而且呢有那个底格里斯河做它一个天然的护城河，所以在那个时候啊，他们尼尼微人非常的自信，觉得没有不可能有人能够攻陷那个尼尼微城。可是就在主前600多年的时候呢，当那时候巴比伦人呢被兴起啊，他就跟那个马代人一同组成一个联军呢，他们来攻打尼尼微。不过这尼尼微的确是一个坚固的城邑啊，当他们那个围城两年呢断绝一切的与外的交通啊供应呢，他们仍然这个城仍然没有被攻破。可在第三年的时候呢，突然下了一阵暴雨，那河水上涨，然后冲破城墙。就正如这个纳洪书啊2章6节里面所描述的哈，河闸开放，宫殿冲没。在那个时候呢，因着城墙被冲破，所以呢使得这一个巴比伦还有马代他们一同的联军呢，就得以从冲破的这个墙这个破口这边呢得以进城，然后把整个城呢给攻陷了。所以我们看见虽然尼尼微他们对自己有信心，是一个坚固的城邑，可是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呢，尼尼微他们所夸口的实际上呢成为他们致命伤哈。所以人不能在神的跟前骄傲，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看见呢在这个点上面呢，主借的纳洪的预言呢在几十多年之后就完全的应验了。好，那我们也知道啊，这尼尼微所代表的呢不仅仅是历史里面的一座城啊，这也是已经过去的事实了。尼尼微呢实际上也代表着世界里面也是世界的一个预表。我们知道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世界啊是抵挡神的。在约翰福音第16章里面讲到呢，说到这世界背后的王乃是仇敌撒旦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 这个世界是抵挡神、抵挡基督的。而在尼尼微这边所看见的呢，所代表的是看见这个世界所显出来他的权势，他的残暴。那也在他自己的力量的里面的一个骄傲。好，我们看见我们刚才读的经文，看见这个亚述帝国军队的这个将军呢，对着神是带着何等样一个傲慢、一个自大、一个狂傲的一个态度啊！这是这个尼尼微这个亚述代表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个骄傲，他们反对神、污蔑神哈，并且与神为敌。我们弟兄姊妹，当我们看这个世界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花花世界哈，有时候还蛮吸引人的哈。不过，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要被提醒，这个世界背后的灵呢，乃是一个敌基督的灵，抵挡神的灵哈。那好，我们这边看见了。那所以呢，当我们在这个世界中行走的时候呢，那我们是处在一个抵挡神的环境当中，我们是属神的人，可是又走在一个抵挡神的一个环境的里面，所以的确是不容易。不过我们感谢主啊，因为我们的神他是审判仇敌的，他并且呢做属他的人的避难所。那我们刚提到了这个约拿跟纳鸿啊，那在这两卷书里面呢，我们也看帮助我们看见神的两面的性情。一方面呢，在那个约拿里面，我们看见神在爱中的怜悯啊。那在约拿书第四章第二节，我们上次交通的时候已经提到了，那约拿看见神是爱哈，耶和华神是爱，他说神是呢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啊。所以约拿这边看见了神是爱，是恩典怜悯的一面。那当我们来到这个纳鸿这边呢，同时是指的尼尼微发预言，不过在纳鸿这卷书里面呢，所宣告乃是神是公义的神，他向着罪、向着不义和他的仇敌是大有愤怒啊。那这边提到神乃是祭邪施暴的神，这边也是讲的说我们的神呢是公义的，所以他不会以有罪的为无罪啊。那我们看见这两卷书所预言的对象都是尼尼微，可是呢他们这个不同时代的尼尼微人呢，他们却经历了神不同的性情，在约拿的时期的尼尼微呢，他们因着他们的悔改回转经历看见了神的怜悯，可是在纳鸿时期的尼尼微呢，他们的骄傲刚硬与神为敌呢，他们所碰见的乃是神的怒气，所以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来讲啊，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提醒，在罗马书保罗这边讲的，也特别是提到这个关乎这个点呢，他讲说神有他恩慈的一面，神有他严厉的一面。这个恩慈啊或者可以这么说，就是讲他的良善，神有他良善，神是有良善，可是呢他对着那个对着他是良善，可是呢对着那跌倒的人呢他是严厉的。所以我们成为神的，我们是神的百姓，因为怎么样，我们对神性情的两面呢，我们必须要认识啊。那我们要活在他的恩慈里面啊，那我们不要活在碰见神严厉的那一面啊。如果我们骄傲，我们自以为是、自以为有，我们靠自己的力量，如果我们刚硬我们这个人呢变成非常的硬啊，没有办法改变，没有办法转动啊。如果我们与神为敌啊，我们就要碰到神的严厉啊。那这个与神为敌啊，有时候我们觉得说，诶，我们是神的儿女，怎么会可能与神为敌啊？我们实际上我们看见罗马书八章七节啊，这边八章七节他这么说啊，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如果我们活在肉体血气里面呢，实际上我们是站在一个抵挡神、与神为仇为敌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啊。那在雅各书四章四节里面也说呢，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了啊。这个世俗就是世界啊，如果与世界为友呢，我们刚刚已经提到了世界是抵挡神的啊。如果与世界为友呢，实际上我们也是与神为敌，我们站在他敌人的那一面啊。所以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需要被提醒，不要活在血气当中，不要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不要与世界 唯有啊。那我们呢需要活在认识经历神这个良善一面的这个光景的里面，我们应当要有一个柔软谦卑的态度啊。那我们的心向着神是柔软的，我们是谦卑的，我们能够受教，能够被修正，我们能够当神的话语进来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如果我们需要被修正我们就修正，如果我们走偏了我们需要回转呢，我们能够悔改回转啊，我们能够顺服在主的话语里面，这样子我们所经历的乃是神的怜悯，我们看见的乃是他的良善啊。好，那我们看见呢，这个纳鸿书啊，这个他是里面所有的预言呢都是用诗的体裁来写的啊。所以如果弟兄姊妹读过的话呢，我们发现呢他用的词句啊非常的美丽，而且描述呢非常的生动，可是呢同时呢也非常带有能力啊。那如果我们读二三章里面呢，这个纳鸿书啊这边讲到对尼尼微倾倒时候的一个描述啊，是非常非常的生动，而且呢是描述到这个细节的里面啊。那有读经的人这么感觉，如果你读下去的话呢，如果你真实进入到他这个话语的里面的话，你发现好像纳鸿像是一个战地的记者一样啊，他在一边实际的采访啊，描述的这么的仔细啊，有时候让我们觉得有点触目惊心的感觉。比如说在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我这边读一下啊，他这边讲的说，他勇士的盾牌是红的，精兵都穿朱红衣服，他在他预备征战的日子，战车上的钢铁闪烁如火，薄木把的枪也抡起来，车辆在街上疾行，在宽阔处奔来奔去，形状如火把，飞跑如闪电。这边讲的非常的仔细啊，连这个攻破这个尼尼微城这个巴比伦马代联军，他们穿的军衣啊，什么颜色？红色的都描述哈、啊，而且呢，看见这个盾牌也是红色的，并且他这边描述这个车辆奔跑疾行啊，这局势的紧张啊，如果我们真的摸到里面的感觉的话，觉得它这个压张力啊，非常非常的大哈、啊。我们好像也感受到这个时候，他们这个尼尼微人在这个大军临近的时候呢，在这围困的时候呢，它里面所产生受的这个压力哈、啊。那我们这边看见这个纳鸿里面所描述的非常的仔细，非常的生动。那我们看见这卷书呢，它的主题啊，我们刚已经提到了是神的审判，不过呢，特别是讲到神的愤怒啊。那神向着罪、不义和他的仇敌大有愤怒，因此带进了审判啊，在因为我们的神在第一章第二节里面讲说，耶和华神是祭邪施暴的神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施暴啊，所以呢，我们的神呢，他对着向着罪呢、不义呢、跟他的仇敌呢，大有愤怒啊。纳鸿在这边呢，特别提到说，我们神的一个性情哈，讲的说我们的神耶和华神乃是祭邪施暴的神，啊，我们先看这边讲说祭邪哈，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当我们这个祭邪啊，在原文里面也可以翻说就是嫉妒，我们的神是嫉妒的神，啊，那很多时候我们一提到这个嫉妒啊，我们都有一个负面的领会，啊，的确。我们人有嫉妒是不好的啊，因为我们人会嫉妒呢，是我们看见啊，别人有好的东西我没有，我很想要拿那个，我想要得别人有的东西，可是又得不着啊，我们里面就产生一个嫉妒之心哈、啊。通常这个给我们的感觉好像是里面酸酸的感觉哈 啊人的嫉妒是不好的啊，是盼望能够得着别人所有的。可是我们的神的嫉妒啊，或是这个祭邪。却不是如此啊，因为我们的神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他在他里面一无所缺，他并不需要再多得什么。可是这边的祭邪呢，实际上很多读经的人在这个点上面呢帮助我们看见这边的祭邪啊， 乃是对别人要拿走你所有的东西而里面所有的一个反应。神拥有一切，可是当他所拥有的被别人所亵渎，被别人所分享，被别人所夺取的时候呢，神在他里面会产生一个要保护保守一个祭血的一个反应跟态度。这是神的祭血。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看见了神为着他的荣耀而有这个祭血之心啊。那我们知道神的荣耀呢，就是神的自己啊。他不容许任何其他的人事物来干犯他的荣耀。如果有什么其他的事物要夺取他荣耀，分享他荣耀的时候呢，在生命记四章二十四节里面讲的时候呢，我们神是烈，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是祭邪的神啊。那不仅仅是神为着他的荣耀而有一个祭邪之心，并且他为着他的名啊，他也祭邪啊。在以西结书39章25节这边讲的说呢，神为他的圣名呢发热心啊。神名背后所代表的乃是他的自己，而神将他的名赏赐给他的百姓，旧约的以色列人，新约就是赏赐给神的儿女，我们的教会啊。那当神的他盼望神的百姓呢，能够在他们的生活，他们的侍奉里面呢，能够显出彰显我们的神是何等样的一位啊。当神的百姓在这个点上失败的时候呢，神就兴起了环境啊，也许呢兴起了那个管教的杖啊，来管教他的儿女啊，让他的儿女能够被归正啊。所以我们看见呢，神不仅是为着他的荣耀有祭邪之心，神为着他自己的名也有祭邪啊。那并且呢也看见神为他所爱的也心中有这个祭邪之心啊。那特别是讲到这个在撒加利亚书一章十四节里面讲的说，耶路撒冷为锡安啊，神心中是极其的火热啊。那我们看见这个耶路撒冷锡安是神宝座的所在，是神安息的居所啊，是神百姓聚集的地方啊。那神所爱的呢，他不能要保护他所爱的，他不愿别人来夺取，来让他所爱的心啊，好像在里面被搅扰，被转移哈。所以我们看见神是一个祭邪的神，他为着他的荣耀，为着他的名，为着他所爱，他心中有一个不愿意被人干预亵渎的一个心，这是神祭邪的这一面。所以呢，当神呢的亚述或者是其他列国被神所兴起，成为他手中管教的杖，管教的杖来管教他百姓的时候呢，可是当这些神管教神百姓的杖呢越过了神所为他们所定的这个程度范围的时候呢，而且呢他们开始相信自己，觉得是他们的能力使得他们能够兴旺啊，强大啊，在这个时候呢，神的手啊实际上就转向这些国家并且审判他们啊。因为我们的神是祭邪的神，他不能容许自己的荣耀、自己的名、自己所爱的受到亵渎啊。那不仅仅神是祭邪的神呢，他也是施暴的神啊。因着神祭邪，所以他施暴，那他施行报应啊。我们人呢，当我们人施行报应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是以恶报恶啊，以牙还牙哈啊，你怎么待我，我就怎么待你。有的时候呢，恐怕更变本加厉哈啊，你敬我一丈哈啊，一尺啊，我就还你一丈啊，或给你给的更多一些哈。那可是呢，我们的神呢，当他施行报应的时候呢，他不是一个情绪上面的反应，他乃是按着公义施行审判。我们知道审判的意思呢，就是一个分别，一个决断啊，分开义与不义。那审判的目的呢，要除去罪恶，引进永义啊，是对的啊，永远对的。那这是审判的目的。那我们的神是全地的审判者，他是公义的审判者啊。我们神的正，他是盼望能够施怜悯。那可是当他不得已的时候呢， 他必须要倾倒他的愤怒，他必须要执行公义的审判哈。那在所以在拿鸿书一章二节里面讲说呢，我们的神是公义的哈，所以他断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所以当我们的神到一个忍无可忍的时候呢，他的审判就要出来，而且在这时候呢就没有任何回转的余地啊。在那个时候呢，对尼尼微人是如此啊。那我们知道刚刚已经提到的尼尼微城呢，在几十年之后就被这个巴比伦跟马代联军攻破啊，那审判就临到尼尼微城。那我们知道神呢对这个现在这个全世界这个全地的不义呢，仍有一个最终的审判啊。那在启示录六章啊十七节里面讲的说呢，有一个愤怒的大日啊，谁能站立得住呢啊。这个当世界与神为敌啊，对着与神为敌的这个世界呢，那个愤怒大日来的时候呢，是祸灾祸灾啊。那可是对我们这一般属神的儿女，我们愿意爱主愿意为义受苦的呢，是对我们来说呢，那是一个极大的安慰啊。因为我们的神呢是为人伸冤啊，是施行公义审判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点上面，我想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神是伸冤的神，我们的神呢是在他的时间里面施行公义审判的那一位。所以在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啊这边就特别提到说，我们不要自己伸冤啊，我们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在十二章十九节啊后面就讲的说呢，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啊。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个不义的世界，我们这一般是已经被神所救赎已经在神面前称义，如果我们盼望能够行义，能够行一个走在一个对的路上讨神喜悦的光景当中，我们很多时候是会碰到不同，会碰到难处，会碰到情况哈，有时候会碰到恶意的攻击，不平等的待遇有时候会逼迫甚至被对付哈。所以如果我们看不见我们的神是那一位伸冤的神我们可能会用自己的力量来对这一些这些不好的情况呢做一些的反应啊。啊，神不说话我就来说啊，神好像不做事我来做啊。可是我们需要被提醒，我们的神乃是伸冤，乃是施暴的神啊。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提醒我们说，我们要任凭主怒，因为伸冤在主啊。如果我们在这点上面能够有认识，我们在信心中能够接受我们就能够安息在主的跟前啊。那我们看见呢，我们的神呢是祭邪施暴的神。不过在第一章同一章的里面第七节里面提到说，我们的神乃是良善的神啊。这边讲的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宝藏，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啊。这边患难的日子是特别是讲到这个仇敌猖狂了对神的儿女所带来的各样的压力啊。这个患难呢不仅是讲到外面环境的艰难特别是讲的说因着外面环境的艰难所带进给我们你们心里面的压力心里面的焦虑愁烦我想我们在现今的生活里面，我们在这点上面恐怕都多多少少都经历一些啊。那我们是在一个患难的日子的里面。那不过呢感谢主啊，这边讲的说呢，神做他百姓的保障啊，这个保障啊也可以翻，在原文里面也可以把它翻成叫做山寨啊，也可以是逃城，也就是避难所啊。所以呢是一个有保护，是一个我们能够得着安全的地方。神把他自己当做一个避难所要他的百姓能够逃向他在他里面找着保护，找到保守在他里面能够得着安息，能够得着安全啊。那神说呢，他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这个投靠啊特别是讲到一个信靠是投靠，也讲到是一个寻求避难所的一个心态。那不过呢里面带着一个信心的倚靠 当因着这个信心倚靠神呢，在这个投靠里面也带着一个盼望的意思。好，所以我们感谢我们的主，当我们能够投靠主，凭着信心来投靠他的时候呢，我们在他里面能够就得着一个盼望，得着一个鼓励，得着一个安慰哈。那这个认得呢，也神认得这些人呢，认得是一个就是认识，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认识啊。这一个亲密的认识是从里到外，里里外外他都认识，我们周遭的环境大事小事他都认识。所以我们看见啊，当我们愿意这样来投靠神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得以进入到与神一个非常亲密的交通的里面，并且这个认识也带着一个神的赞许的意思啊。这当我们愿意这样来投靠他的时候呢，就是神不仅心中所喜悦的，他也我们能够得着他的喜悦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我们的神在纳鸿书里面不仅是讲到他是祭邪施暴，他也是讲他是良善的神。那对我们现在而言呢，弟兄姊妹，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不仅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也呢被摆在基督，摆在主的里面啊，这是我们的地位，这是实际上也是我们安家的所在啊。所以啊，弟兄姊妹，我们是要学习常常能够住在主的里面，我们要常常学习住在主的保障，住在这个山寨，住在这个逃城，住在这个避难所的里面啊。那在诗篇呢，91篇第一节，我想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经文，这边讲说呢，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这边我们的神他是至高者，他也是全能者。当我们学习能够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时候呢，我们被带到那个至高之处啊，地上所发生的各样的事物啊，搅扰啊，难处啊，环境啊，压力啊，仇敌的攻击都摸不着我们。那并且呢，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学习投靠他，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的时候呢，我们也经历到那全能者大能的保护啊。这边所以讲说我们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啊。那不仅仅我们要住在主里，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并且呢，当我们愿意住在主里的时候呢，当主来的时候啊，我们就不至于惭愧啊。这是约翰一书2章28节里面所说的啊，他说：“小子们呢，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惭愧啊。当我们愿意住在主里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被主所变化啊，我们能够变得越来越像他。所以当主来的时候呢，啊，当主来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面前呢，我们就不至于惭愧啊。所以我们感谢主啊，愿这个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投靠主，在主的面前能够经历主做我们的保障，不仅仅是指着当时的犹太人而言，也盼望成为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在主跟前天天的经历，天天的学习啊。好，那我们再来啊，接下来花点时间来看一下这个纳鸿书的本文啊。那我们知道这一卷书呢，这个总共只有3章哈，那它这个段落实际上每一章里面的这个重点呢非常明确啊。那第一章啊，特别是讲到这个对尼尼微城审判的一个宣告啊。那第二章呢是对尼尼微城审判情景的一个描述啊。这边描述到里面当尼尼微城受审判的时候，他们所碰到的一些的景况。那第三章呢，就讲到是尼尼微城受审判的原因，他们为什么受审判呢？啊，那我们刚才提到说神是公义的神，那这边就特别指出来他们受审判的原因啊。好，那我们就一章一章的列点式的稍微简单的交通一下。在第一章啊，讲到这个审判的宣告，在这个先知在宣告审判之先呢，实际上在第一章的第1节到第8节，这边特别是讲到我们 先知提到神的性情跟神的能力啊，所以我们也可以看是第一章里面的一个小段落，1节到8节里面讲到神的性情跟能力，这是成为神审判的一个根据啊。那我们看见了这个1章2节里面已经提到，刚刚和弟兄姊妹已经交通到，讲到耶和华是祭邪施暴的神，那他不仅是祭邪施暴呢，他也是在爱中有忍耐的神。在1章3节里面讲说，我们的神他不轻易发怒啊，因着他的爱，他爱中有忍耐，他不轻易发怒。那并且呢，他也提到了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1章3节里面讲说，我们的神呢，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所以呢，神按照他的公义，他不能把好像隐藏遮盖那个不对的光景，他断不能以有罪无罪。那并且呢，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神，1章3节这么说哈。所以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他是盼望施怜悯，显出他的慈爱，他不愿意审判，他不轻易发怒。可是呢，因着他是公义的神，他必须要按着公义来审判啊。那而且呢，刚才我们提到说1章3节，我们的神是大有能力的，他不仅仅是有公义，为因着公义要审判，并且他有能力来执行他的审判啊。很多时候在我们人生的经历里面呢，我们觉得有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一些事情的问题啊，我们觉得这些情况不对啊，可是我们又常常发觉呢，我们自己啊是好像没有办法能够扭转这个局势啊，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情况啊，我们虽然说知道这个不对，可是呢我们好像常常觉得无力感啊，觉得束手无策，可是这却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这是人啊，那我们的神呢，他不仅仅是按照公义审判，并且他有能力来执行这个公义的审判啊。为此说我们感谢主。而且呢所以我们来看见呢，就是在1章里面的第一个小段落，1章1节到8节讲到神的性情和能力。那从1章9节到15节呢，就特别是对尼尼微城的一个宣告，他们必被剪除，要归于无有啊。因为呢在1章9节啊，这边提到说尼尼微是与神为敌的。这边1章9节这么讲说，尼尼微啊为设合谋攻击耶和华呢，这是向着仇敌的。不过在这一段的里面呢，这个先知呢也来安慰犹大啊，犹大家。他对神的百姓这么说啊，他说他们要从亚述压制的捆绑中得释放。1章12节里面讲说，现在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他的轭，扭开他的绳索。也提到对犹大的安慰，也另外一个点呢，讲说他们要恢复能够自由在神的跟前生活跟侍奉。他在1章15节这么说，犹大可以守你的节期，还你所许的愿吧。所以我们看见在1章里面是神对尼尼微审判的一个宣告，先提到神的性情跟能力，也在第二段里面讲到尼尼微必被卷除归于无有的一个宣告啊。好，那我们再来看下第2章。第二章呢，这边特别是讲到这个尼尼微城受审判的一个情景啊，在也可以稍微看，也可以略略分成两个小段落。第一个就是当初他们将要被城被攻破之前的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呢是2章1到7节里面讲的，这个城呢被围困啊。那在2章1节里面讲说，那打碎邦国的上来攻击你啊。那这边特别是讲到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是特别就是讲到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啊，他们在这个时候呢，他们上来已经逼近了尼尼微城，亚述帝国的首府啊。那这个是前面这一段是被围困。那等到2章8节到13节呢，这第二个小段落呢，这是特别是讲到这个他们被灭绝的一个情况啊。那我如果弟兄姊妹读
读这一段的话呢，我们发现里面有许许多多的描述哈，非常的里面让人感觉非常的生动，可是也觉得非常的可怜也可惜哈。那这个在这一段里面，特别是二章十三节呢，万军之耶和华这边讲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与你为敌啊。这外面呢是巴比伦和马代的联军攻破了尼尼微城。实际上巴比伦跟马代他们也不过就是神手中审判尼尼微的工具啊，是神与他们为敌啊，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个宣告啊。在这个短短的三章的里面，这句话说了两次啊，第二次是在第三章的里面。好，那我们看见了这个第二章里面讲到这个尼尼微城受审判的一个情况的描述。那第三章呢，就讲到这个尼尼微城他们受审判的原因啊。那在也可以分成这个实际上是可以分成简略的分成三个段落啊。在第一个呢是第一章一节到七节，这边是特别讲到尼尼微的罪。这尼尼微城的罪，三章一节这么说，祸在这流人血的城，充满谎诈和强暴，抢夺的事总不止息。这边是讲到尼尼微城尼尼微人他们自己本身的罪啊，他们是流人血，他们充满了谎诈和强暴啊，并且呢他们里面常常发生这一个抢夺的事件。那不仅仅他们自己本身的罪啊，并且他使得外列国都一同落到这个情况的里面。在三章四节里面这么说，他们乃是借着淫行诱惑列国，用邪术诱惑多族啊，所以他们不仅仅自己犯罪，自己在神的跟前的邪恶达到神的跟前，他流人血，充满了强暴跟谎诈，并且他用这个淫行跟邪术呢，引得列国跟这个多族啊一同进入到他的罪恶当中哈。所以这边我们看见是尼尼微人的罪。那第二个段落呢是讲到从八节到十一节。这边特别是讲到那个挪亚门为例哈。我们这边刚刚略略提到了这个挪亚门呢，就是当时埃及的的京城，他们的首府啊。那我在那个当亚述北那时候北国以色列王啊，当他跟那个和西亚跟那个埃及王结盟的时候呢，他们背叛亚述啊。所以当亚述王在攻破撒玛利亚灭了北国之后呢，这个亚述的大军呢，他们就派了大军呢，就又直接到了埃及，那攻破了挪亚门啊。那实际上呢，挪亚门是被亚述所灭的啊，所毁的。那可是呢，在这里呢，先知呢却用那个挪亚门被败灭的情况呢，来描述这个尼尼微他们将来所碰到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感觉上来讲是好像有点讽刺啊，这个亚述所灭的城，他们所碰到的一些悲惨的情况呢，这即将是他们自己所要面对的啊。那这个他们这个是八节到十一节里面是以挪亚门为例。那最后呢，从十二节到十九节呢，这边是讲到尼尼微最终的结局啊，是讲到完全没有办法恢复，是一个完全的灭亡啊。三章十九节讲的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凡听你信息的都必因此向你拍掌，你所行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这边讲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讲说亚述国受创极深，他没有办法再复原了。那讲到说呢，听见你的信息都必因此向你拍掌啊，就我们看见这个亚述啊，成为许许他的邻国列国里面他们心中所惧怕的啊。当他们听见亚述战败的情况呢，他们都 一同呢鼓掌叫好哈。那最后呢提到说这句话啊，好像中文翻译起来听起来有点不太有点拗口哈。他说许多人都因你所受的恶谁没有时常遭遇呢哈。这个这边是特别是讲的说哈，许多人呢都是受了亚述的恶行啊，那时常遭遇就是说常常遭受到亚述所行的恶啊，所亚述所行的恶呢常常在这些人的身上啊，所以呢因此这些人呢因着亚述的恶行，因着他遭报呢，实际上他们心里面都是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啊。所以我们从这一卷书啊，这个纳鸿书这个短短的三章的里面呢，我们看见我们的神借着纳鸿，借着这般的这一篇的信息呢，那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祭邪施暴的神，他对神百姓的仇敌，他要施行审判，他向着他的仇敌施暴，向着他的仇敌怀怒啊。那这不仅仅呢是在纳鸿的时候针对尼尼微城，也对着所有也是应用在我们现今的光景。我们知道在不久的将来神要审判全地啊，就算我们现在所处的各样的环境的里面呢，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认识到我们的神乃是祭邪施暴的神，把我们所碰到一切的环境不合理的遭遇都借着祷告交给神啊，等候神自己的工作能够显明啊。另外一方面呢，纳鸿书呢也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乃是一位良善的神啊，在患难的时候是我们的避难所，他认识每一个投靠他的人。所以呢，愿我们能够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能够来学习来到他的跟前，住在他的里面啊，等能够得以经历他是我们的恩典，是我们的怜悯，也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啊。在这诗歌里面，诗歌第468首哈，这边我想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诗歌，是爱的神做我的牧人哈。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当我在预备纳鸿书的时候呢，突然里面有一个提醒，他讲的说第五节里面讲说敌虽四步，享恩如恒哈。那我们处在一个敌人四步的环境当中啊，我们走过这个大而可畏的旷野，在这个世界的里面来跟随主。可是呢，如果我们懂得如何来倚靠神，如何能够长生在他里面，住在他里面，我们就仍然能够享恩如恒，直到我们见他的面为止啊。所以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卷书，在里面做一个希望对弟兄姊妹正如主对我借这本书对我里面的一个鼓舞跟帮助啊，让我们能够在他跟前一同蒙恩典，能够常常活在他的跟前。好，那最后我们就有一点结束的祷告。主，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在你面前所蒙的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所信的是何等样的一位神。主，我们感谢你你不仅是爱的神，在你里面大有怜悯，你不轻易发怒，你长久忍耐。主啊，我们感谢你，你也是祭邪施暴的神。主啊，我们所看见的各样的不义，主啊，在这个世界抵挡你的光景当中，主啊，最终你自己公义的审判要临到，主啊，要除去一切的不义，要引进永义。主啊，我们的确在你面前等候仰望那日子的来临。主啊，也在我们等候仰望的时候，主啊，也帮助我们能够懂得如何能够长生在你的里面，主啊，懂得如何能够天天住在主里，主啊，好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啊，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的保守，经历到你自己的保护，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跟前不失脚啊，并且能够常常经历到你自己在恩典中的扶持，让我们能够一同等候仰望你这荣耀的显现。主啊，我们谢谢你晚上与我们同在，借着纳鸿书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你借着你的话语继续做工在我们每位弟兄姊妹的生命当中啊，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更多的蒙恩典，更多的有好的预备等候迎接你自己的回来。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最宝贵的名，阿们。
阿们。
好，弟兄姊妹，我们底下有一点简短的报告。那我们先是提醒弟兄姊妹啊，我们还是有分组的交通，所以请弟兄姊妹待会儿鼓励弟兄姊妹能够留下来，能够更多的就着主的话语能够彼此有分享。这个星期六呢，明天东南区仍然有读经聚会，是在线上举行哈，6:30到8:30。我们请弟兄姊妹如果可以的话能够参加聚会，也能够为聚会祷告。这个主日呢，我们仍然是有用混合的方式聚会，这个仍然有播饼聚会，10:00到10:50。那信息诗歌呢是从10:50到12:00。这个主日呢是孙弟兄和我们有信息的传讲，那孙家荣弟兄呢为我们的弟兄翻译。我们请弟兄姊妹为着讲台的服事祷告，也为着我们自己祷告，让我们能够一同带着一个受教的心，一个敞开的心也来到主的跟前，让我们能够让主的话语再说到我们的心里面。那还有其他没有了？好，那如果没有其他的报告事项的话呢，我这边的交通就停在这里，鼓励弟兄姊妹继续留下参加小组的交通。